今日读经，民数记十七章一至十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从他们手下取杖，每支派一根，从他们所有的首领按着支派共取十二根。你要将个人的名字写在个人的杖上，并要将亚伦的名字写在利未的杖上，因为各族长必有一根杖。你要把这些杖存在会幕内法柜前，就是我与你们相会之处。后来我所拣选的那人，他的杖必发芽，这样我必使以色列人向你们所发的怨言止息，不再打到我耳中。于是摩西晓谕以色列人，他们的首领就把杖交给他，按着支派每首领一根，共有十二根，亚伦的杖也在其中。摩西就把杖取在存在法柜的帐幕内，在耶和华面前。第二天，摩西进法柜的帐幕去，谁知利未族亚伦的杖已经发了芽，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摩西就把所有的杖从耶和华面前拿出来给以色列众人看，他们看见了，各首领就把自己的杖拿去。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把亚伦的杖放在法柜前，给这些背叛之子留作记号，这样你就使他们向我发的怨言止息，免得他们死亡。摩西就这样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他就怎样行了。 The Lord said to Moses, Speak to the Israelites, and get 12 staff from them, one from the leader of each of their ancestral tribes. Write the name of each man on his staff. On the staff of Levi, write Aaron's name, for there must be one staff for the head of each ancestral tribe.Place them in the tent of meeting in front of the testimony where I meet with you. The staff belonging to the man I choose will sprout, and I will rid myself of the constant grumbling against you by the Israelites. So Moses spoke to the Israelites, and their leaders gave him 12 staffs, one for their leader of each of their ancestral tribe, and Aaron's staff was among them.Moses placed the staff before the Lord in the tent of the testimony. The next day, Moses entered the tent of the testimony and saw that Aaron's staff, which represented the house of Levi, had not only sprouted but had budded, blossomed, and produced almonds. Then Moses brought out all the staff from the Lord's presence to all the Israelites.They looked at them, and each man took his own staff. The Lord said to Moses, Put back Aaron's staff in front of the testimony, to be kept as a sign to the rebellions. They will put an end to their grumbling against me, so that they will not die. Moses did just as the Lord commanded him.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弟兄姊妹们平安。这个每次去以色列回来的时候，心里边都有很多的感动，有很多新的得着。我每次去回来的时候啊，就感觉到很累，这明年不去了。现在心里边又在想，明年还要去。所以谁明年有时间没有去过的想要去的，明年可能还有机会啊。因为圣经上有明确的话来传给我们，当然今天的主题是讲杏树的启示，这个一个 revealed message through apricot tree 或者 almond tree 这个这次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是我第一次的经验呢，先去看圣经植物园。原来在看圣经的时候啊，没有想到 圣经里边的这些植物原来都有很多意思的啊，圣经里边出现过很多植物啊，凡是圣经里边把这个植物记在里面去的时候，我们看的时候通常就看过去了，其实里边有很多含义在这里头。我们每次去以色列的时候呢，都有很多新的得着，我自己至少是啊，因为圣经上已经明确的，这是大先知以赛亚啊，大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一章里边啊，上帝对于以色列人有很多的批评啊。In the first chapter of the book of Isaiah, 上帝 angry to his people 啊，这个上帝说了一句话，他说：“你看，连牛连驴都知道他的主人怎么回事，你们以色列人都不知道。”换句话说，什么意思？说你们这些人啊，还不如畜生，知道吧？这个畜生还懂得感恩。他说：“你们这些人啊，就糊涂到连畜生都不如了。”啊，骂完了以后呢，马上就开始祝福。哎呀，我们看到神的心意啊，神的愤怒就是 very short time angry 啊，然后接下来呢就是 eternal blessing 啊，永远的祝福。然后这个祝福呢，不仅仅是为以色列的。你看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一节这说什么呢？他说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了默示，是神给他讲的话。他说论犹大和耶路撒冷，论犹大和耶路撒冷。所以咱们现在 Australia going to move our embassy to from Tel Aviv to Jerusalem. Hallelujah! If that is the case, there will be a big blessing to this country. Amen. 啊，大家不使劲啊。Amen. 啊，谁祝福以色列，上帝就祝福谁。Who bless Israel, God will bless them. That is the key. 啊，然后论到的是 Jerusalem, Yahudi, 犹大。然后在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殿的山要被建立。耶和华殿的山在哪里？你去了以色列，去了耶路撒冷，站在橄榄山上，你就看见那个耶和华的殿的山是哪里了。然后要超乎诸山，其实一个小山头那里超什么乎诸山？关键的问题是他要高呼万岭，万民都要归到这里，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我们从东国、中方、从澳大利亚也跑去了啊，每年都跑去了，为什么呢？因为说来吧 ，come， 然后我们要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下边就非常重要的话说，因为主必将他的道指示我们。咱们中国人读圣经，很容易把我们对圣经的理解读到圣经里面去了，我们读进去了，这个不行的。我们要了解他自己的文化背景，要理解他自己的意义，甚至于了解他自己的语言，你才能准确了解圣经是什么意思。如果你不然的话，你就瞎猜。圣经不是出于欧洲，圣经不是出于美国，所以我们常常以为是这个基督信仰是西方的。 No，基督信仰是出于以色列，出于耶路撒冷的。你想真正了解圣经吗？到以色列去，这圣经说的，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他的殿。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把他的道教训我们的。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是吧？然后呢，下边有一句话，为什么明年我又要去呢？下面说，所有攻击以色列的列国所剩下的人，就是所余剩下，就是所余的人，也就是不攻击以色列的人。攻击以色列的人不是哪个国家，而是个人的选择，对吧？所以有些人就恨以色列，恨得不得了。就像我是其中一个，说我不是那些人，我是为耶路撒冷、为以色列人、为锡安山来感恩、来赞美、来心中向往的，哦，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必年年上来，年年上，每年都要去的。所以我想，主啊，既然你命令年年去，那就去吧，看看明年神如果怜悯还给我们时间的话，我们有机会我们再去啊，到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到那里去守祝棚节啊。所以今年我们也是在祝棚节的时候去了啊。当然，我个人相信 这个守住棚节不仅仅是指的今天在地上守住棚节啊，这个而是指的我们要纪念主耶稣要再来。因为咱们说三个节期，三大节期，顺便复习一下，三大节，哪三大节期？第一 Passover 逾越节，第二 The second 是五旬节，Pentecost 啊，然后第三是 The third one is Tabernacle 啊。那么逾越节 The Passover 给我们一个意思是 Salvation，是他拯救我们，啊，那么这个五旬节要初熟节，所以初期教会的时候，从五旬节开始，啊 ，the church started to produce fruit， 啊，那时候就是五旬节，就是 Pentecost， 然后最后一个是 Tabernacle 是一个重要的两件事啊，一个是赎罪日，Atonement Day， 啊。那是 Second Come of Christ， 然后我们要永远与神同住， We'll live with him together forever， 这是一个这个祝棚节的意义啊。所以我们现在两个都已经应验了，对吧？所以他为什么说你不是上来守逾越节，你不是上来守祝棚节？因为到了这个Zechariah 的这个16 to 17 这个 passage 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是预言基督要再来的时候了。所以那时候只要纪念一个节期，就是我们等候基督再来，我们要被提到他那里去。所以年年上去提醒我们这件事情，要预备这件事情。下面说，凡是地上的万族啊，不来敬拜的，没有雨降在他的地上。其实这个不是真的，指的是天不下雨。天下雨是神的怜悯。这个我在这里再跟大家讲这个希伯来字啊，在希伯来语里边的水叫 ma'im， 就是 water ma'im， 然后天 the heaven 或者 the sky 在希伯来语里边叫 sham ma'im， 叫 sham ma'im， 就是 sham 是那里的意思，说那里有水就是天。所以从天上下雨对以色列人来说，那就是神的祝福降下来了啊，所以地上必不降雨的意思就是没有祝福给你啊。Sham no ma'in， 那就完蛋了啊，天上没有水，没有水降下来啊。所以这个当时以色列拜偶像的时候，三年零六个月不降雨在地上，那是表示对他们的一个错误的咒诅。所以我们不去耶路撒冷啊，很多东西咱们读不明白的啊，读圣经读不明白的。所以这次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新的启示给我啊。在讲到很多植物的时候呢，其中我们就讲到了杏树啊，杏树。那么杏树这个字呢，下边是个希伯来语啊，这是个希伯来语。希伯来语从右往左念叫 shakad 啊。那么这个 shakad这个字呢，它有两个读法，一个叫shaked， 如果它读 shaked， 就表示它是一个名词。如果它是名词的话呢，它的意义就是杏树或者杏花或者杏，都叫 shaked。然后如果它读 shakad。它就变成了一个动词，就 become 一个 verb。 那么变成一个动词的时候呢，就是警醒的意思，守望警醒啊。原来呢，杏树在以色列人的当中的意思是警醒树。那么杏树是警醒树，为什么它是警醒树呢？有人这样解释啊，就是当春天来临的时候，在以色列这个地方第一个开花的果树就是杏树，所以它也叫报春树啊。就是这个树它是告诉你春天过去，这个冬天过去，春天来了，它第一个开始醒过，从冬眠的状态里边醒过来了啊。所以它这个树的名字呢就叫警醒树。那么所以这个就是这两个字的意思啊。上边这个字呢就作为一个 noun， 作为一个名词啊，它的意思呢就是apricot tree 啊，就是杏树啊。 下边这个呢就是动词，所以在这个耶利米书的时候啊，耶利米，神给耶利米看见一个异象，因为耶利米本身是一个祭司啊，那么在这个上帝要拣选耶利米做一个那个时候的上帝的代言人的时候，所以他以祭司的身份成为先知，先知就是上帝的代言人啊。那么神给他的第一个看见的一个异象就是，他说你看见什么？他说我看见一个杏树枝啊，就看见一个杏树枝。其实当他说我看见一个杏树枝的时候，在原文里边的意思就是看见一个警醒树啊，看见一个警醒树。然后上帝说你看的没错，因为我要很警醒的保守，就是看守啊。所以这个下边这个叫 shakad， 当他是 shakad 的时候，就是表示他警觉留心看守，我要叫我的话要应验的。所以上帝不糊涂，上帝不睡觉。你因为那个时候很多先知都开始迷茫了，就像今天的很多热心的基督徒就觉得，上帝啊，你在哪里啊？这个世界已经变成了这个样子了，你为什么不管呢？其实上帝没有睡觉，上帝没有不管，不过他忍耐等候，宽容罪人，等待他们认罪悔改，给他们机会。但是这个机会不是永远的，所以神警醒，神看守，神留意，到了他的时间到了的时候，上帝说你看到这个杏树枝了没有？我其实是警醒留心，要叫我的预言没有一个落空的。所以以色列王国2000多年的时候，2500多年，以色列人觉得我们完了，好像一堆骸骨都死得干净了。但神说回来，以色列就再成为自己的国家。神的时间到了的时候他就来了。以色列人，真的吗？我不回去，不回去杀你。所以希特勒杀了600万犹太人，为什么？因为他们发了在欧洲发大财，不想回去，不行，一定要回去。所以神留意保守他的话要应验。那么等着以色列人回去了，有一种民他说我们不同意，因为我们已经在这住这么久，凭什么你来占领我们的土地？上帝说，谁说那个土地是你的？你住在这里，这个土地就变成你的了吗？哪有这样的道理啊，是吧？哦，咱们中间每一个弟兄姊妹到我家来做客，做完了客以后，我曾经在你们家做了，这房子是我的了，有这样道理吗？房子是谁的就是谁的，不是因为你在那住了多久这个房子就变成你的，没有这回事。上帝说世界上所有的土地你可以随便住，但是唯有以色列这块地方是属于我的。上帝说我给你这么多土地你们可以随便住，难道我作为造物的上帝，我赏给你那么多，我就要这么小小一块土地，不行吗？那些不信上帝的人说，你是谁？我们不信你，你说行，我说不行。上帝说好，你必承担你的羞辱。所以以色列复国以后，阿拉伯国家必然失败，永远不可能得胜。 你看呢，如果他阿拉伯人胜利了，圣经就落空了，上帝说的话就不算数了。但是阿拉伯人永远想，这次我去以色列的时候，我跟那个阿拉伯司机就说，我说你知道你们为什么历次中东战争失败吗？他说我们的武器不先进。我说错，我说因为你们不相信上帝的话。我说你是个穆斯林，你是相信圣经是也是神的启示的，对不对？他说对。我说回去好好读以西结书，如果你读明白了，你就知道你们失败的原因在哪里。他说这样啊。所以神留意保守他话语的应验，这世界上伟大的事件，弟兄姊妹一定睁开眼睛去看一下，要警醒。在摩西建造第一个会幕的时候，那是在西奈山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大家因为经文比较稍微长一点，我就没有把它都写在里面。大家把有圣经的翻到Exodus chapter 25。 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 Chapter 25 From 31 Verse 31 onwards 这是摩西在西奈山上的时候上帝第一次吩咐他来建造会幕和里面的那些的器具那么当然一开始呢就是告诉他要做一个约柜然后第二个就是陈设饼的桌子第三个呢就是建造制造这个金灯台那么第三十一节 verse 31 onwards 他说要用金金做一个灯台灯台的座和杆与杯球花都要连接成一块要垂出来然后灯台的两旁要插出六个枝啊，所以这里边就是中间一个灯台然后这里有球有花啊，然后一接着下来然后这边插出三个枝这边插出三个枝所以一个七个灯头在上头啊。然后呢灯台的两旁要插出六个枝子这旁三个那旁三个这旁每枝上面有三个杯啊，这个就是上面这个东西啊，上面有三个杯今天我来的时候忘了把那个顶上那个杯拿来给你看看顶上蹲的那个杯是个什么样子的啊。然后呢他说这个杯啊要放在什么要放在什么形状好像杏花看到没有形状像什么像杏花你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注意这里有杏花很多人读的时候可能没注意至少我没注意啊，反正就觉得是个花嘛 就读过去了是吧可能是个装饰品其实 no 这里边是有意思的你知道当以色列人说上面有杏花其实他们听成什么东西啊听成是警醒花杏花就是警醒花你要知道这个里边是含义的啊然后有球然后有花然后旁边每枝上有三个等等等等等等啊那么这里边呢我们就看到了一个上帝制造这个金灯台的时候其实已经给先知一个信息给这个祭司一个信息了所以这个祭司进去幔子这个香坛陈设饼的桌子这边是金灯台那么金灯台是这个会幕里边唯一的光源因为会幕是没有窗户的门帘周围全挡得死死的里边只有这个顶上啊三层皮子盖在上头然后还有一层布罩在上面所以里边红黑红黑啊墨盒墨盒啊我们山东人说啊里边黑的然后呢就旁边这么一个金灯台在那里发光啊那么祭司一进去的时候这个灯台在发光的灯台永远不灭的所以他从一个他那个灯碗上面是个灯碗在上头啊然后他那个碾子可以到这个灯碗可以拿起来啊就是哎这个拿起来的时候呢他只要从一方面往里加油然后他的啊就是上边这个碗啊这个东西是可以它底下一个碾子在下边啊它可以提起来然后就把油加进去然后它放下这一个管加进去所有都满了那这表示说完整其实完整的意思啊完整的见证是连接在一起所以有人说里边的橄榄油清油代表着圣灵是被一位圣灵所供应然后他们发出光来这个光是从警醒的心发出来的杏花就是警醒的心所以这个祭司一进到这个会幕里边去的时候看到这个金灯台的时候那表示我们的生命这个祭司的生命是要有见证要发出光来然后这个光这个在犹太人的文化里边这个火苗是表示活的意思这个火苗就是 living它是一个活的东西啊，所以这个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这样祷告这表示他们好像一个火苗一样的啊，这个在神面前热心啊，活动啊，就是一个像一个燃烧的火一样那么这个是金灯台的见证那么亚伦 他第一次这个会幕竖起来了以后，亚伦是大祭司，他是第一个进到这个圣所里边去的，所以他马上看到这个，他心里就明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当以色列人离开西奈山啊，会幕已经建好了，立位记已经颁布下来的时候，很快就出现了人反叛的事情。那么很遗憾，这第一个出来反叛的不是以色列的众人，而是摩西自己的兄弟姊妹啊。我这里开个玩笑啊，因为曾经大概好多年以前，戴季宗啊，就是戴少曾的曾孙啊，来墨尔本，我去开车带他去，送他去这个聚会的地方，因为他住在这个 Tempestow。我们两个人在车上就聊天呢，啊，他就介绍他自己怎么回事啊，他说他也反叛，他30多岁才回头。我说哇。我说你比我还厉害啊！我说我21岁回头的啊，这个10来岁的时候我也反叛得很厉害啊。然后说最后呢，我们两个人都是老小啊，家里边老小。后来我们就开了个玩笑啊，说上帝很喜欢用老小啊。这个你看大卫都是老小啊，很多这个被神所使用的都是老小。老小有什么好处不知道啊，但是上帝好像喜欢拣选老小。Anyway。那么这里边呢，老小起来，这个来服侍上帝的时候呢，当我姐在这儿啊，我姐不是米利安，但是她哥哥姐姐就开始嫉妒她啊，就开始，所以呢，在这里边，我们就看到，以色列离开西奈山以后啊，开始往迦南地行走了。那么第一个起来领导反叛的，原来是他的姐姐，啊，为什么他的姐姐，凡是反叛的人啊，都一定有资格的，他一定有影响力的，啊，那么他的姐姐对摩西有没有恩情啊？有，怎么什么恩情啊？哎，救命之恩呐，是吧？因为摩西小的时候啊，因为那个时候在这个埃及有一条命令，就是小孩男孩不能存留的，要杀死。所以他爸妈妈把他养了3个月，摩西养了3个月，小摩西一点点3个月的时候养不下去了，就放在一个蒲草筐里边，里外铺上油漆以后，就把他放在尼罗河里边了。那么看看他，反正交给上帝吧，他要活要死就没办法了。把他本来是应该把他扔在河里边，但是他妈妈给他做了一个小船啊，密封起来让他在里边。后来这个法老的女儿就把他捡起来，然后他姐姐就说，我找一个奶妈来给你奶这个孩子好不好？法老师你说好啊，啊，结果他把他自己妈找来了，啊，所以摩西就在他自己妈妈的怀里长到断奶的时候。所以这个米利安他对摩西是有恩情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米利安是一直在以色列人当中做先知的，这一个家族他本身亚伦啊，这个暗兰这个家族，就是这个利未族的这些人啊，他们本身原来埃及在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已经就是做祭司之分，他们在以色列当中已经有影响了。可是摩西虽然是这个家族的人啊，他40年没在家，哎，是吧？在法老的王宫里边，他家人气死了，是吧？这个混蛋，对吧？这个家里养活你，到最后哦，你的高高在上，做了快做法老继承人，哦，我们现在还做奴隶。结果摩西又40年跑到旷野去了，是吧？在那里做了一个牧羊人。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以色列跟埃及跟这不是摩西跟以色列文化脱离了80年了，是吧？哦，你离开我们80年，现在你回来衣锦还乡来做我们的老大。因为米利安曾经和亚伦也是在他们中间做祭司职分的人呢，所以他就说了一句话。他当然他出来说的话时候不是随便说的，是因为摩西娶了这个古实女子为妻。摩西做娶古实女子为妻这件事对还是不对？应该是不对的，肯定是不对的，对吧？按照律法的标准，按照这个通常的这个道德准则不对。因为这个时候 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摩西离开西奈山才有几天的时间。那么在这之前的时候，摩西的岳父刚刚带了他的妻子来这个来以色列的营中，对吧？后来摩西又把他们打发走了，对吧？那么这个时候他妻子死了还是怎么着，圣经没有记。但是很短很短的时间，摩西就娶了这个古实的女子为妻，是个外邦女子。这个女子到底她是个离婚的还是个处女还是个什么东西，圣经没有记。她找了个黑人，可能特别漂亮特别强壮，动怒，圣经没有写任何的这个细节。为什么圣经没有写这个具体的细节呢？表示那个东西不重要。神的仆人会不会犯错？会。摩西这么大的神的仆人一样犯这么严重的错误。这个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会不会犯错？会。但神用不用他呢？神还用他，哦，我就感谢上帝。如果没有错的人神才用，那我们今天都没法，谁敢来侍奉上帝啊，哦？那么当他犯错了，那么这个教会的长老执事来处理领袖的这个错误，对不对？对呀，应该的。问题是怎么处理？如果他的姐姐说，哎，你娶这个古实的女子不对，你应该在上帝面前悔改，你应该把这个妻子休掉，他的处理就对了。可是呢，他没有做这件事，他没有去处理这个女人的问题，他没有真的针对她的错误，而是把这个错误当成了一个抓住攻击她的辫子，成了一个把柄。然后下边说什么？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吗？这个向谁说话很重要，因为这个是先知职分的问题，是祭司的职分的问题，是神要传讲话语的渠道的问题，是吧？那换句话说，难道说单是摩西是祭司，单是他是神的仆人，那我们也是啊，对吧？所以神不也与我们说话吗？神与他们说没说过话？说过，神的确向他们说过话。可是在这个时候，神特别拣选了摩西，要特别透过他讲话，这是神自己的选择。神为什么这样选择呢？我们下边来看，这个是一个神做事的方法。神的话不是随便临到所有的人的。为什么神的话不能直接向每一个人都讲话，而是神透过一个单一的渠道向人讲话？这个一个渠道很重要，所以在圣经里边很多时候都有一这个概念，一这个概念。所以神在普世之上只选择了一个民族，谁呀？以色列人。所以穆罕默德是一个什么人？是一个阿拉伯人。他是不是先知？不是。很简单，因为他已经在神单一民族拣选之外了。这是我们所不承认，不管别人怎么说，神说的才是关键，是吧？人说的不行，对吧？所以圣经一本圣经又跑出一本古兰经，又跑出一本摩门经，哪一本是 经？如果你也经我也经的话，那就没有经了。 No， 一本圣经，几位救主，一位救主。所以神讲话的时候，在某一个时刻神向一个人讲话，让他代表最重要的信息透过他讲出来。但是有一些时候先知是多元的，因为神透过他讲话，透过他讲就劝勉一样的事情，那可以。但是摩西是立律法的人，所以我们今天早晨查经班讲过，摩西是为人类建立信仰的人。什么叫建立信仰？就是告诉你独一的真神是谁，是透过摩西做出来。这个不能每个人都说，哎，都他是神，他人，这不行。只有一个人说，他神向他做见证，他就是。所以借着 过红海，借着埃及四十年，借不是这个旷野四十年，向以色列人证明，向全世界证明，摩西是神的仆人。而米利安不是。那么那个时候亚伦是个从犯，所以神处置米利安，没有处置亚伦。那么当然也杀鸡儆猴，告诉你怎么回事。米利安立刻发生什么事？长大麻风。为什么上帝叫长大麻风？为什么不用蛇咬他？为什么不用地开了缝把它掉下去？为什么不用其他方而叫长大麻风？什么意思？因为神要讲话，做祭司的人他必须没有残疾。如果你有残疾，身体多的少的，塌鼻子的，这个出现各种这个皮肤有病的，都不可以去进神的殿来向耶和华献供物的。所以神让他得最严重以色列人认为污秽的事情。得了大麻风的人怎么样？他要喊不洁净了，不洁净了，自己要把脸盖上，嘴巴捂起来，不洁净了，不洁净。一个这样的人能够传讲神的话语，能够做祭司吗？上帝借着这个告诉以色列人，我没有拣选他，我不会向他讲话的。为什么？因为他不够圣洁在上帝的面前。那么难道摩西就特别圣洁吗？下边上帝用了第二个方式来告诉以色列人，神拣选的仆人具有什么特质。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在民数记的第十七章，这个 Numbers chapter 17，它的 background 是 16。那么在十六章里面就记载了大贪可兰亚比兰造反，那么他们所说的话和亚伦差不多。他说耶和华的会众个个都是圣洁的，所以这个叫用他们的诡诈来把所有的人拉到他这边来了，用好话，就是圣经上今天咱们查的花言巧语笼络老实人的心。弟兄姊妹，老实人的心老实好不好？其实圣经里边用的不是老实，圣经里边用的是无知，知道吧？无知人的心，英文里边翻译成 naive。 其实你 naive 本身就有问题，知道吧？所以他们用花言巧语笼络这些人的心啊，你看我们多好，咱们都一伙的，他凭什么自高，知道吧？摩西有自高吗？是他自己要做的吗？是他自己这个军事或者经济或者政治来笼络的人？不是，这是神所拣选的。但是人不服气，凭什么是你不是我们啊？你自高高过耶和华的会众。这件事情和刚才一样，因为这件事情是破坏了神讲话的这个渠道，如果把这个渠道一破坏掉了，那整个神的工作就破坏了。所以神一定留意保守他自己所拣选的这个工作，是不允许人破坏。所以在大贪可兰亚比兰这件事情上面，上帝选择了最严重的惩罚方式，那就是地裂口，叫这个人活着进入阴间。多么严重！这是主犯。那从犯呢？就把他们每一个人拿了香炉，这个铜香炉。这个铜香炉是什么样子呢？我下一次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一定买一个回来啊。你回去的时候，你看看这个天主教现在还在用这种香炉，他们把这个香放在里边，点上去以后这样是呼呼呼呼，啊，在烧，在这个就在里边烧啊，就那种香炉。所以他们每一人拿一个。啊，到时候呼呼呼烧香啊，这种东西。那么，把这250个人铜香炉，把它锤成片子，然后包在祭坛的周围，叫以色列人每次来献祭的时候，就看见这个坛，就记得当年这些造反的人，不服神的拣选，不服神的次序的人，他的结局是什么？啊，做见证。然后这个东西虽然刚刚发生了这件事，以色列人继续反叛，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会众了。摩西真的是好难啊。所以我看到 是这个旧约的两个最伟大的代表人物，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在他们两个人的身上都发生过同样的一件事情，叫什么？要求死啊！神啊，太难了，你把我杀了算了，我简直怎么面对这样的会众呢？这太难缠了。上帝说好了，我自己叫他们做个见证，然后使我的拣选让他们认知。也就是说，神拣选摩西亚伦有没有原因啊？有很多人说没有原因的。神要拣选谁有拣选谁吗？神难道胡了八都随便拣选吗？不是的，神的拣选是绝对有原因的，他是有标准的。不过神要拣选谁拣选谁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这个标准不是你定的，是他定的，不在乎定义的，不在乎奔跑的，不在乎你怎么想，不在乎你怎么努力，而在乎他说了算。他说的不是说谁，他说的是那个标准，他定那个标准，不在乎你定。他看神人怎么努力，他不在乎你怎么努力，是这个问题。因此呢，神想了一个办法，神就告诉摩西了，他说你叫这个十二个支派的人，每一个人出一个族长，然后拿一根杖，杖就是一个棍子，一根 stick， 然后到我的面前来，每个人回去找，找完了以后把你自己的名字刻上去，所以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找的那根杖是哪一根，然后把名字刻上去，然后呢，把他们放在耶和华的会幕的里面，在约柜的前面，然后看我怎么跟你做见证。好，如果现在你是以色列的一个领袖，你拿一根什么杖进去？现在去找一根杖来，现在假如说谁是神拣选的，神要做一个见证，大家各位现在出去找杖，每个人找一根回来，把你自己的名字刻上去放在这里，你找一根什么杖？找一个孙悟空的铁棒，降妖捉怪的，刻上你的名字放在这儿，那一定你是孙猴，是吧？你拿一根什么杖？拿一根橄榄树的杖，象征和平，橄榄树的杖来了。拿一根香柏树的杖，象征荣耀高大。拿一根皂荚木的杖，象征着神与百姓的立约。拿一根无花果树的杖，那象征着以色列的百姓又香又甜的果子。拿一根橡树的杖，那是最坚硬的木头，永远坚强，是吧？拿一根棕榈树的杖，那是君王赞美的象征，哈利路亚。现在以色列人，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看了看，他们在祝棚节的时候，每个人都拿着棕榈枝子，对吧？那是赞美 的表征。拿一个葡萄树的杖，我们要多结果子嘛，是不是？拿一个桑树的杖，为什么这个谁爬上桑树？有机会我再跟你讲，桑树是象征着可以重生的树，是吧？拿什么？可能每一个支派里边，你发现吗？我正好写了十二种树，可能每一个支派选的树都不一样，但是亚伦却选了杏树，这是个人的选择。亚伦选了杏树，其他的树可能各种都有自己的道理，都有自己的工作。你说这个那些树都不好吗？没有，它都各自有自己的长处。以色列的百姓是不是都没用啊？不，都有用，每一种树都有自己的用处，对吧？可能这十二个支派，其他的十一个支派里边就是选择了那些树，当然我不知道啊，他们各对自己的选择有说法，希望能够得到神的悦纳。但是只有亚伦，他选了杏树。杏树是什么树？是警醒树。所以他进到，每次进到圣殿里边的时候，进到会幕里的时候，他就看见旁边那个金灯台里边原来是杏树， 所以他知道这个杏树在上帝面前特别重要，警醒。因此呢，这个他们做祭司的职分呢，上帝就悦纳了这个亚伦的拣选。这个不是偶然的事情。你像这个当时亚伯和该隐都献祭，对吧？献祭是件好事，但是献什么，这就表达了每一个人内心里边的价值取向。他认为这个东西是重要的，这个东西是好的。那么该隐把自己劳苦得来的地上土产拿来献上，是好啊，感恩啊。圣经里边在圣殿里边有没有献谷物啊？有啊，五旬节的时候他们要把初熟的谷物拿来献上，那圣殿里边要摆着陈设饼的桌子，那个边上要有面包摆在那里的，也有啊，也悦纳，但是不是最重要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赎罪，必须赎罪。赎罪要透过什么？透过流血。你必须透过流血 shed blood， 然后 sin forgive。 所以 Abel 和 Cain 他们两个人的 offering 的最大的 different 就是能不能 redeem your sin。 所以 Abel 他的献祭被神悦纳了，该隐被拒绝了，就是因为罪没有得到赦免。罪没有得到赦免，神和人之间的隔阂就不能除掉，你的献祭就不能被悦纳，你再好的祭也没用，不行，关键的是没解决。这个亚伯怎么知道他要献羊，要赎罪呢？就是因为他爸爸他妈妈被从伊甸园赶出来的时候，上帝最后做了一件事，就杀动物剥皮给他做衣服穿，遮盖他的羞辱。这件事情亚伯放在心里边，亚伯明白人离开上帝是不配的，必须借着一个赎罪来，这样才行。所以他因着信就献祭给上帝，他因着信的结果是什么呢？认罪悔改，借着一个另外的牺牲来赎自己的罪。这是他献祭里边关键的地方。那么作为他们两个人都来献祭啊，都有选择，他们选择的思想是不一样的，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那么这十二个支派的人，他们也拿棍，都拿一个杖来了，但是他们的思想不一样，拿来的杖是不同的杖，表达了不同的意思。那么这一次不是赎罪的问题，不是献祭的问题，而是什么问题？拣选祭司的问题。上帝要告诉你，谁是我的代言人，做我的代言人有什么条件？原来是警醒。就是说神讲话你必须有一个敏感的心来听。你看这个以利亚到神的山的时候，他在那里听神的话，上帝在山崩地裂地震大火大风，神有没有讲话？没有。神最后怎么讲话？用微小的声音向神讲话啊，用微小的声音向讲话，就叫你要用心去听。所以一个做祭司的人，他必须在神面前是保持警醒，保持敏感，保持是神，他能分辨这是神还是我自己的情欲，还是魔鬼撒旦，还是什么东西，还是别人世俗的文化潮流给我带来的信息，他必须能分辨得出来。这样具备这样素质的人，他才能够做祭司。所以亚伦他进这个圣所的时候，他就看到金灯台，进他就这个性很重要，他就明白了。所以他选择的时候没有选择高大，没有选择尊贵，没有选择这个坚强，没有选择多结果子，而是选择了警醒。上帝悦纳了， 上帝说，你看见没有，你们想做祭司，你们心里面装的是什么？你装那些东西的时候，你可以做那些事，但是不能做祭司。做祭司的人必须心灵警醒，这是性数的启示。好，彼得前书 First Peter Chapter 2 Verse 9，他在告诉我们一件事，唯有你们，你们是谁呀？你们是谁呀？啊？好，我们把这个来改一个字，好吧？唯有我们，这个你们指的就是我们。Only you, only us. Kingship, priest.是有君尊的祭司。基督徒在座的各位，有没有想过你的身份原来是有君尊的祭司？你知道亚伦是祭司，是不是有君尊的祭司？不是。哎呀，我这次去以色列的时候，我心里面特感动，亚伦一年一次大祭司，以色列大祭司一年一次进至圣所，他从那个幔子旁边进去，战战兢兢地进去，然后进去祷告。他进去之前的时候，要先在外面点上那个香炉，使香炉上的香遮盖整个圣所，至圣所里面，然后他才可以进去。那是表示众圣徒的祷告足够使他蒙恩惠，他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然后他战战兢兢地为以色列人赎罪祷告，祷告完了以后赶紧地出去，因为他进到至圣所的里面是蒙大赦进去的，但是这个赦不是永久性的，是暂时性的，办完了事情还要出去，因为他的罪没有被赦免，牛羊的血不能除罪，他不能来到神的面前。而我们呢，耶稣基督已经把那个幔子撕了，然后他一次进去了，永远住在里面，我们的大祭司。 From their time， 耶稣基督复活升天的时候 onwards to the eternity， Jesus stay in the Holy of Holies and he opened the way， 他开了这条路，然后 us everybody anytime任何时间坦然无惧就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了。我们的身份比亚伦的祭司的身份，比以色列历史历代大祭司的身份都还要尊贵啊，弟兄姊妹。所以彼得这个犹太人他说，唯有你们呐、啊，你们呐、啊、是蒙拣选的有君尊的祭司啊。然后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有一个使命，要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美德。这个美德怎么宣扬啊？如果你不知道，你能宣扬吗？弟兄姊妹，在祭司的身上，他要先去明白啊。现在先说一个反面的东西，在启示录里告诉我们 Revelation chapter 12 verse 9，在告诉我们魔鬼撒旦是谁。 Who is Satan？ 他是干什么的？ What he do？ 所以我们一起来念好吧。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和他一同摔下去了，天上再没有他的地方了。他下来了，他下来干什么？迷惑众人，和他的众使者一块下来了。什么样的人被迷惑，弟兄姊妹？啊，不警醒的人，不警醒的人，迷惑的人就迷惑，被迷惑。所以你是迷惑还是迷惑？是吧？不警醒就被迷惑了。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里边，而是生活在一个充满 诱惑充满迷惑的时代。然后耶稣在橄榄山上，门徒来问他世界末了的时候要发生什么事，主耶稣在没有回答发生什么事之前先说一件事，就是你们要谨慎，免得被迷惑。中文说免得有人迷惑你，不是人迷惑你，迷惑人的是谁啊？是魔鬼撒旦，他要借着这个世界，借着人，借着各种的事来迷惑我们。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你们要警醒，你们要谨慎，你们要成为杏树。最后我们来看，要记住我们是拿细耳人。这个拿细耳人是本来不是祭司的，但是他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归给上帝使用，那么上帝就开了一个门，说可以的。拿细耳人有两件事情必须做，第一，任何与酒有关的东西不行，因为酒能使人迷糊，因此人就迷惑，所以不能迷糊，所以不能喝酒，一切酒甚至于葡萄和葡萄制品都不能吃，为的是使你的头脑绝对保持警醒，你的头脑要成为一棵橡树枝，杏树枝。然后在你的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在你的头发上留一个发绺，让你永远记住，在这里看到吗？这两边的发绺，这是一个典型的犹太人的这个发型，是表示提醒我自己，他每次梳头的时候提醒我自己，我的脑袋是归给上帝使用的，他必须是清醒的，他必须是警觉的，必须是敏锐的，让上帝的话能够进来，我能够听见，能够听明白，然后我才能够为他尽祭司的职任，做他所喜悦的工作。然后记得我们是有君尊祭司的人，然后我们要一同怎么样，大家跟我一起念这个希伯来语啊，叫沙卡德，沙卡德，哎，沙卡德啊，杀就是杀鸡的杀，卡就是卡车的卡啊，得就是这个得到的得啊，叫沙卡德啊，沙卡德就是警醒，就是 alertness。我拍了一个片子啊，本来想放在上面，不知道为什么找不到了。Victoria 的 car number plates 叫什么？叫 stay alert, stay alive。你保持警醒，你就保持活着。Stay alert, stay alive。所以这个 alert 就是 shakad, 就是保持警醒。其实这句话对我们基督徒 stay alert, stay alive, 对我们基督徒是更加有意义的一句话。所以当我们活得 Victoria,We stay alert, stay alive. 所以作为一个 Christian, we should stay alert, we stay alive. Otherwise, you've been cheated by the evil one. 你在 senseless 的时候，不感觉的时候， you follow them. That's very sad. 这是最难过，最让人痛心的事情。已经得救，结果又回去了。所以记住我们的身份，杏树枝给我们的启示，让我们能够活出警醒。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的话是何等的真实。主啊，当我们来到以色列，当我们来到耶路撒冷，你的话语就从那里传递出来。主啊，使我们原来知道这个杏树有这样的意义，让我们知道这金灯台是由杏花来做成。主啊，使我们知道亚伦拣选杏树的杖，他要警醒在你的面前，是你所喜悦的。主啊，今天我们 被你所拣选成为你君尊祭司的时候，主啊，求你给我们一颗警醒的心，使我们像杏树一样那样的警醒。春天来了，我们首先明白了，福音来了，我们首先回应了。主啊，但愿在我们的身上也能够开花，能够结出熟杏。主，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有这样回应的心的时候，主啊，愿你的灵帮助我们，使我们常常警醒，在你的真道上建立的站立的稳，使我们热心的用心的好好学习你的话语，装在我们的心里，聆听你向我们所说的声音，是我们没有一个人在这里的是因为糊涂，因为无知被撒旦欺骗，重新落在灭亡当中的。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